有的青砖侧面还有东晋的年号，这个年号的话其实发现不多，因为这个大量的砖，这个工地上的工作人员每一块砖都经过了这个去看它是不是有铭文，是吧？那么发现的铭文的话不多，但是有一个非常有用的铭文，这个铭文上是写着一个皇帝的年号，叫咸康七年。咸是咸丰皇帝的咸，是吧？咸，都的意思。康是这个叫健康的康，咸康七年，这正好是苏峻之乱以后，东晋政府在孙吴的苑城大规模的建造，这个叫都城建造这个宫城的时期，建造宫城的这个叫当时的叫将作大将，将作大将是吧？是国家工程部的主，这个叫部长吧，他叫王斌，王斌是这个王导一家的琅琊王氏，所以今天在这个大桥南路那个南影桥，如果往东看的话，那个地方有座山叫象山，象山的东边是郭家山，这个象山的北边是这个老虎山，象山是琅琊王氏王斌一支的葬地，所以我们总讲象山琅琊王氏墓地家族，这个叫墓地，实际上就是这个琅琊，这个叫王斌一支的，对吧？当然的话，王导的墓葬的话，在它偏东一点，在这个叫郭家山，据说，对吧？那么往北的老虎山严家墓地的话是琅琊严氏的，是吧？就是颜真卿他们的祖先那个一支。好，那么证明这条这个铺装的非常好的道路的话，确实是东晋建宫城当初留下来的遗址。好，这个是苏峻之乱，是吧？是这个叫这样写的，这正是苏峻之乱后，在琅琊王氏家族的王斌主导下大规模建设都城时留下来的遗物。所以这个考古工作的话，有时候的话不需要文字，是吧？但是的话，如果有文字的话，那能够解决很多历史学家想知道的问题。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这个无法把这条道路把它明确到啊，是当时候最早修建的这个叫道路。好，第二点，在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就是今天陈列在那个地方的，发现的道路是新浦新世纪广场工地向东北方向的延伸。此外，在该工地的西北侧发现一段南朝时期的东西向的夯土墙，那么当然的话，这个夯土墙的这个介绍，是吧？那么的话，这个我这个地方的话就不详细的讲了，那么这个夯土墙，今天还保留着，据说是城墙遗址。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南图新馆下面看那个展览的话，是吧？那么作为这个叫参与者之一的话，应该说明有这个义务说明，当初想现场保的是3000平方米，这个东南大学的潘古希先生一个晚上就把这规划图画出来了，是吧？但是最后经过多次的交涉，经过多次的折冲，没有办法保存3000平方米来，这给我们320平方米，只有1/10。所以对于一个城市的遗址，你这给320平方米能保存多少啊？后来的话，在他们的这个提议下，那就把它进行缩小，这个比例尺把它进行缩小，所以的话，今天如果我们去看的话，这个夯土墙跟这个道路之间的距离，千万不要把它认为是原来就靠得这么近，那靠得远呐，是吧？这个25米只留下2米，你想这个比例的话是1:10以上，那么为了能够增加这个展示的这个叫视觉上能够这个叫丰富一些，所以的话旁边还有一些瓦当啊，是吧？这些瓦当也不是当初发掘的时候这个瓦当就在这个地方的， 而是我们系一个已故的老先生叫丁国范，这个先生蒙元史的，他平时收集的瓦当捐给了文物部门，因为文物部门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东西的话，一出土作为小件，它就有这个编号，有编号的话就很难再离开博物馆的仓库，所以为了这个陈列展示的话，那些瓦当是用丁老师捐献的瓦当，把它随意的往那个地方一丢，哎，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哦，当时在路旁边，这个叫以路的东侧路沟为这个基轴是吧？坐标在一层1.5米处有一块莲花纹瓦当，这个不是的，对吧？这个不是的，所以的话那个地方的话都是为了陈列而陈列的。好，此外是吧，那么下面的话把重要的这个叫遗迹现象的话仅仅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简介，比如说这个内定木桥是吧，木桥的话它肯定有河流，那是这个叫在这个道路的顶头有一条跟它垂直的河流，为了过这个河上面的话有一顶桥，这条河流往东一直流入清溪，那是肯定的是吧，往西一直流到什么这个叫地方，它的西边的出口现在找到了，就在邓府巷，哎，在邓府巷这个出口这个地方的话，它这个流，但的话流进宫城的河流的话当然不宽，哎，大概4米宽，哎，这个在它跟外面运毒交界处它有闸，那么在这个河流的底部跟河岸两侧是用巨大的楠木的板把它铺起来的，那个板一块最起码有我们桌子中间玻璃这么大小，哎，这样铺起来以后为了什么不知道，哎，在我们看见的话啊，这个仅仅是等级高呗是吧，等级高，哎，所以这个出口处找到以后，那么六朝都城的宫城部分或者是都城部分的西墙应该可以确定下来了，哎，当然的话这些材料到目前都还没发表啊，这个是关于这个桥，那么还有一些房屋的遗址是吧，还有水井，这些的话我们的话就都这个不在这个了是吧。那么在2005年以后这个利用这个叫城市基本建设的机会，那么的话对健康镇的其他地点也进行了发掘，因为资料没有公布，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不太好说，但是就媒体的报道很奇怪，有很多东西的话媒体可以去报是吧，但是媒体报出来，比如说扬子晚报报出来的消息，我们敢相信吗？不敢相信，哎，仅仅是作为一个线索，作为啊那个地方在发掘了，有时候的话工地上的人也会叫我们去看是吧，那么的话最起码知道的地点有这么一些，啊，这个的话又是四，这个叫四处是吧，就是旁边的我刚刚提到的那条道路继续往北延伸的警察博物馆工地啊，这个发现了北偏东哎25度的道路，那么这个是与 LMD 点的是相连的。接下来第二个是大行宫南京美术馆新工地，哎，这现在的话美术馆现在已经开馆了，哎，那个下面的话有没有不知道那个半地下那个陈列有没有对外开放了，当初发现这个道路以后的话，只要它保护下来不把它毁掉，你把它在你的美术馆的负一楼跟负二楼之间进行保存的话，马上可以申报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哎，不知道现在的话情况这个叫怎么样。那么发现的路的这个方向的话也是25度，说明东边的新发现的美术馆下边的这条路跟原来新浦新世纪广场和南图下面这条路是平行的，而且都是铺装的非常好的路。第三个在更南一点，在立即巷的西侧长发工地，哎，发现了南北向包砖夯土城墙一段，这段城墙前后沿用各时代宽度不一，最宽的晚期城墙宽到24.5米，这个的话当然是这个城墙的话上面全部毁掉了，我们是指它的才保留下的这个基础那个一部分。 城墙夯土的话，它也要开基础，是吧？不能够平地往上夯，所以这个基础还在。24.5米这个宽度是很宽的。我们说唐代长安城这个罗城那个城墙的基础大概是12米，哎，到宫城的话大概是19米，而这个地方的这个宽度的话到24.5米，那么的话就说它应该我们又要讲这个等级了，是吧？这个等级是比较高的，哎，而且还发现了城墙外侧的城壕宽17.25米，哎，当然这些遗址、这些城墙遗址、包砖的还有城壕，那么按照历史上来看的话，都是南朝的，是吧？东晋没有这样的这个叫设施，哎，最起码可能是南朝萧齐以后的遗址。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在游府西街小学附近的工地发现了东西向铺装整齐的壕沟遗址，哎，有壕沟应该有道路，哎，那么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对健康城的复原无疑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哎，那么这个中间对我的复原思路来讲最有用的一个是立即巷，一个是游府西街，哎，因为这个两处发掘地点的话正好全踩在我的线上，对吧？当然还有一处这个地方的话我没提，是这个叫第五处了，就是这个总统府西边的，上次提到一个叫东建道，是吧？东建道的这个啊东边，东建道的东边那个原来的汉府街长途汽车站，哎，那个地方这个发现的这个叫城壕跟城墙遗址的话也非常重要，因为健康城到宫城的话据文献记载有三重，所以在很短的距离中间同时有平行的夯土城墙，这个是不奇怪，哎，这个是不奇怪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就是计划筹建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话叫这个叫六朝健康城博物馆，哎，那么呢这个呢现在正在这个叫筹建中。好，公布的材料不算太多，但是在这个中间的话，现在的话我们往往啊这个材料少不好做，是吧？这个的话，但是你要从中要发现你感兴趣的材料，哎，并不是材料越多越好，多当然好，但是的话在不多的材料中间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这个叫材料，但是如何怎样才能发现你感兴趣的材料的话，那是靠你的背景知识，如果没有太多的背景这个叫知识的话，那恐怕看到好材料的话也这个很难认识到它的这个的重要性。而对我来说，因为六朝健康的历史方面的研究的话我从事了很多年，是吧？一看到这样的材料的话，马上就有一个像这种桥梁一样的，哎，可以把这个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个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25度的路，哎，对健康城的复原工作最具启示意义的，所以的话不敢断定这就是，但是对人有启发，哎，具有启示意义的是贯穿 L 地点和 M 地点的道路的走向，其实还可以再加上那个叫警察这个叫博物馆，还可以加上这个南图下边的啊这个美术馆下面的路，还可以加上汉府街长途汽车站发现的这个壕沟跟城墙的走向的话都是同样的走向，所以这个走向的话对我来说的话很有启发。好，这个地方也提到了，是吧？最新发现的美术馆新馆工地的这个铺砖道路倾斜角度与前者相同，说明 L 至 M 地点的这条道路的倾斜度不是孤立的，足以证明六朝健康城的倾斜的特征。好，这样的话这一句话的话应该在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说是承上启下了，哎，这个至于某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是吧？这个地方既然把倾斜二字把它提出来了，所以的话接下来是谈健康都城是不是倾斜的。从这个文献上来看，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太平环舆记 卷九十的江南东道的深州，深州指的就是南京，是一个这个叫北宋初年编的地理书，这个地理书中间保留的材料应该说是以唐后期为主，唐后期为主，所以的话这个材料的话对我们研究六朝隋唐的南京依然是有用的，更何况这个地方还是引注是吧，以及这个资治通鉴胡三省的注都引了金陵记这部书，金陵记我们现在看不见了是吧，我们只能从前人书中所引的这一部分来知道金陵记中说了什么，中讲了梁都之时，就是萧梁的时候，城中28万户，所以关于六朝建康城一共有多少居民，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研究的人很多，如果按照一户五口之家算的话，28万户的话有多少万人啊，140万，这个号称150万，然后再加上这个不入户籍的军人是吧，皇家当然是不入户籍的了，这个户的话通常我们把它理解成边户是吧，再加上一些叫当时和很多叫浮浪人，就是没有户口的，像现在的话很多发达城市中间的话，比如说我的家乡是吧，在苏州，现在的话很明显的两大块，一个叫老苏州人，一个叫新苏州人，老苏州人的人口70万，新苏州人的人口120万，我们如果讲苏州70万户，那个120万户就不能包含在里边，所以这个有人就是主张150万户，有人啊150万，有人主张人口近200万，有人说怎么可能呢，在那个时代是吧，6世纪一个城市的话怎么能够养得活150万人啊，按照我们一般的推测大概不会超过80万，有人说大概不会超过50万，这个的话都没有依据，最能够这个的话也就是这个叫金陵记，这个金陵记的成书其实不是很明确，但是最起码是在唐代，所以西边一直到狮头城，东边到泥塘，南边到狮子岗，北边过蒋山，这个范围的话也就是说东边从泥塘，我们上次课在介绍这个那个日本学者那个叫什么了，这个叫这个什么什么系列哦，日出熊叫 Hideo 是吧，秋山对，在介绍 Akiyama Hideo 那这个观点的是他就把这个范围看成是梁朝都城的范围了。